书接前文，吴三桂在昆明请了二王上知信、耿精忠三王商量对付朝廷，也就是对付康熙的办法，最后三位一体达成协议，如果朝廷要撤藩，马上起兵就跟他干，来个反清复明，大动干戈。他们仨决定了，还得听听下边人的意见。咱们说了，首席谋士方献庭资深望重，那是吴三桂手下的大红人，福有良谋啊，凡是做大官的哪能没有谋士啊，这谋士就是智囊，替他的主子出主意的。这个智囊里头有的是人才，方献庭就是其中之一。但是前文咱说了，他现在跟吴三桂之间存在点矛盾，也不知道是吴三桂怎么回事，现在一反常态，听不进别人的话，明明他说对他也不去这么干，往往错过良机，吃了很多的亏。为了这件事，把方献庭气得大口吐血，下了几次决心不保吴三桂了。但是又一想，想光复汉人的江山还得指望他，我也不能背叛他离他而去，所以呢委曲求全，还跟着吴三桂。这次开着极其重要的会议也请他参加了。当吴三桂争取他意见的时候，方献庭不得不说实话，怎么看的就怎么说。他首先向三个王子深施一礼，然后啊一字一板把看法说出来。他说，古往今来撤藩这种事儿屡见不鲜，打开历史看看，汉朝、唐朝都有这种事儿，现在没想到轮到我们头上。但是这是补天的一种大事，不能轻举妄动啊，必须慎之慎之，尤其面对强敌。现在这小皇帝康熙可并非等闲之辈，在他没亲政之前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，自从他亲政之后没有一天不想到撤藩的。为什么他没撤呢？说明他实力还不够，他准知道下这道招旨，我们要不听就得起兵反抗，两方就得兵戎相见，这一场大仗波及全国呀，关乎着社稷安危，所以他没有把握，没下这道招旨。我的意思说呢，我们利用这个时间，三王应当把心先安下来，内修民政，安抚百姓，把这根据地得让他踏实了，我们养精蓄锐，必须这样才能有取胜的把握。凭我们现在的实力，三家的军队联合在一起不超过50万，我们的财力远远还不够，如果朝廷那方面彻底切断了供给，我们一无所有啊！要钱没钱，要兵不多，很难打胜仗啊！如果一旦打败了，清朝的江山就固如磐石，再想动可就动不了了。吴三桂点了点头，你说的很对我的心思，二位贤侄你们看呢？这尚之信不以为然，尚之信把嘴一撇，冷笑了两声，我说方先生，您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有道理，的确是这么回事，像这么样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。但是你忘了， 我们想稳住，恐怕康熙不这么想。我们先等待机会，人家并非像我们想的这样。我看现在康熙正在准备，我们在时间上跟人家赛跑，未必能跑得过人家。假如人现在就出兵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难道到了时候再研究？恐怕到那时候为时已晚呐。这个方建平点了点头，王爷，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呢，我说的慎之又慎，不是坐着等待时机，而是马上采取行动，外松而内紧。当然，人家发兵来打，我们自然要起兵反抗，那还能往下等吗？方建平说出自己的看法，最后三王也接受了，好吧，答应吴三桂，马上回去整顿军马，准备武器。如果康熙要降旨撤藩，那咱就扯起大旗跟他干。临走的时候，吴三桂突然想起一招来：二位贤侄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咱采取主动。哦，蒙叔，您说这怎么个采取主动？二位贤侄，我打算这么办，咱先试探试探。咱们三方面联合着上到本帐，主动要求撤藩。哎，看他怎么打算。他一看，哎，正好，那就撤了吧。给咱们找着借口了，我们出师有名，那就抓破脸就干呗。比方说他不同意，朕没这意思撤藩，你们何必呢？要那样，咱们这心就踏实下来了。按照咱们会议的宗旨办，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。哎，这主意太妙了！对对对，应该怎么办？这会议就这样结束了。三个王子回到自己的驻地，各自准备。你想想，这么大个事儿，皇上能不知道吗？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就得着报告了，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呀、啊。谁都有心腹人，谁都有耳目，随时随地向他报告。康熙帝气的把御案一拍，反了，你们太猖狂了，以游山玩水为名跑到那块聚会去了，研究何时起兵，还想试探试探，简直是胆大妄为，气死我也。康熙皇帝一宿都没睡着觉，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怎么办？朝廷不能软弱，干脆采取铁腕措施，我马上扳指撤藩，我看你们有多大的气候。但是觉着这么大的事情，不跟心腹大臣讨论讨论，很难下决心。但忍不能忍了，现在三王箭在弦上，都准备好了，我再沉默不语，显示这个朝廷太无能了，怎么办呢？康熙帝真是举棋不定啊！哎，后来他想来想去，想起一个人来，对呀、啊，去找他商量商量，此人足智多谋，足可以替我出个好主意。他想起谁来了？兵部侍郎傅红烈。这傅红烈可不简单，是康熙眼前大红人。傅红烈所说的、所摆的道，康熙是极其赞成。他又不想开会，那样的话影响太大，恐怕泄密。怎么办呢？晚上微服私访去找这傅红烈。要说康熙这人可有意思，现在有许多电视剧都说康熙微服私访，一点都不假呀。他经常化妆改扮离开紫禁城，到处他溜达， 这才够个君主。又怕这又怕那，老在屋眯着听臣子报告，那不能掌握第一手情况。康熙就爱微服私访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他穿着一身便装，带了两名贴身侍卫，偷偷的离开紫禁城去找傅红烈。傅红烈呀，住到东华门外，离得不太远。等砸开门进去之后，傅红烈一看是皇上，可把他吓坏了，赶紧跪地迎接：“陛下，您怎么来？事先怎么连个招呼都没打？”康熙示意不要高声，指了指帽子和衣服。傅红烈马上明白了，皇上微服出了紫禁城，找我肯定有大事，不想泄密，更不想被旁人知道，所以他也装作着漫不经心那样，把皇上让进密室。其他的人不知道这是皇上，他把仆人斥退，门关好了，重新见礼。康熙把他拉起来：“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这不是在朝堂上，何必多礼呀？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今天朕来找你有事商量啊，你得替我拿个主意。哦，陛下，我知道您就得找我，请问陛下有什么事情？还有什么事儿？为三藩的事儿，朕头都疼啊。对三藩的事情，你说究竟得怎么办？朕听你的。”是，这陛下，微臣还没有想到妥善之策呀，只是想到三藩应该撤，但具体怎么撤，臣还没想好啊。哎，不过陛下问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人是我多年的一个好朋友，我们曾经议论过这事儿。他建议我撤藩有三种方式。哦，说说朕听，哪三种方式？其一，想当初汉高祖也撤藩，他是乘其不备而补之，像对待韩信，未央宫斩韩信，把大权夺回来了，这叫乘其不备，汉高祖的方式。第二，汉景帝式的方式，那就是明诏明撤，不惜一战，我怎么想的我怎么下诏旨，不听我就打你。第三种方式嘛，是宋太祖式的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哎，这也是一种方式。陛下熟读史书，您都知道这些事儿啊，您看您采取哪一方式比较稳妥？哎，是啊是啊，真有高人呢，但不知你说的这个人他叫什么名？他姓周，叫周培公，他是个举人。好，爱卿，你把这姓周的叫周培公的给朕找来，朕要委以重任，是谢主隆恩。康熙帝啊，在傅红烈这儿坐了能有一个时辰，君臣二人详细的讨论了方案。康熙一琢磨，我就采取宋太祖式的杯酒释兵权，这个稳妥，就这么办。这还不打仗，最好把三王请进北京，咱们好说好散。我呢也不亏待你们，你们不是亲王就是王子，我满足你们荣华富贵，让你们子孙后代全跟着享福，我绝不食言，你只要把权交出来就可以了。康熙怎么想怎么对劲儿，等回到皇宫大内，立刻传起一道诏旨，让人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分别送到云南昆明、 广东和福建，昭三王进京觐见，皇上要亲自接见，商量军国大事。咱们简短接说，非止一日，昭旨到了。吴三桂首先接旨啊，他在那跪着听完了旨意之后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哦，招我们进京觐见，还甭问，没打好主意啊！一是把我们干掉，二剥夺我们的兵权，事关重大，必须得碰碰头，研究研究。接着圣旨之后，吴三桂立马又请尚之信、耿精忠到昆明来会面，这是第二次会面。这俩人也同时接到圣旨了，见面就问老伯蒙叔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是啊，把你们二公请来也为此事啊，你说咱们去还是不去呢？就是啊，我们也为这事犯难呢。你说不去抗旨不遵，明显的咱理亏，去我看够呛，康熙对咱要开刀啊，这究竟怎么办？听蒙叔您的，您是老前辈，是我们的头人，叫我们怎么地我们怎么地。吴三桂也没辙了，就问方献庭，又请大谋士给出主意。方献庭考虑了多时，他建议这样的，去要去，但是不能全去，不去抗旨不遵我们亏理，全去肯定得出事儿。我二位王爷你们来的正好，我说平南王、靖南王你们二位进北京，我们平西王最好不去。哎，你们二位可别误会啊，因为平西王资深呐，另外手握重兵，他要不去就稳住家了。你们二位去，这皇上就是要收拾的话也不敢收拾，指定是平安无事。你们去看看皇上是什么意思。那么我们王爷不去找个理由，就说年老体衰，身体不好，现在这卧病在床，让平西王之子代替平西王前去受命，这不就圆满了吗？三王一听啊，对，这主意不错呀，哎，就这么办。吴三桂拍了板了，他抗旨不遵就没去。就这么的，尚之信、耿精忠马上返回驻地，做了准备，起身进北京。这两个人一路上啊，心里也揣着小兔子，我见着皇上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多少年没见这小皇帝了，看看他究竟吃几碗干饭。一路上无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到了北京了。头两天歇着，递上本章。等康熙帝听说什么吴三桂没来，他主要找的是吴三桂，结果吴三桂就敢于不来呀，理由是年老体衰，卧病在床。你看你怎么办，官不打送礼的，有病的人你不能怪罪啊，他就是罪犯，你也得看病啊。哎呀，康熙气得直不了脑袋，你们来了俩王子又不能说话不算数。康熙帝一想，行啊，先接见接见，看看这俩人什么态度。于是在乾清宫设摆御宴，请这俩王子参加了。吴三桂没来，他儿子代替，他儿子叫吴英雄。这吴英雄可了不得呀，现在是当朝的驸马，按照清朝的说法额驸，是皇太极的十四女儿许配给他了。要不说这吴三桂惹不起呢，还沾着皇亲呢。吴应熊接着父亲的信了，代替父亲出席。再看 乾清宫盛排御宴，就几位大臣陪坐，康熙帝亲自接见他们。表面上这仨人是毕恭毕敬，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君臣大礼，折腾了一阵儿，康熙赐座。赐座之后，这康熙仔细给他们相相面，一看这尚之信虎背的凶腰，长得是个大块头，黑惨惨的面皮，项短脖粗，满脸横肉，两个眼珠都往外鼓鼓着，叽里咕噜直转。别看到了乾清宫，在皇上面前毫不畏惧，左顾右盼，脑瓜直扑了。再看看耿精忠，比较文雅，这人也比较斯文，往那一坐规规矩矩，但是也看得出这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，哑巴吃扁食，心里有数的货，你也不能等闲视之。至于吴应熊，老见面不必细说。总之啊，这吴应熊长得酷似吴三桂，甚至一举一动都像吴三桂，要不怎么是他爹的儿子呢？再说康熙皇帝赐座之后，端起玉杯，众卿，朕原想让平西王也来，可惜呀、啊，因为他得病，他没来。既然二卿来了，朕也非常高兴，请满饮此杯。然后朕有话说，三个人赶紧又跪下了，多谢陛下谢主隆恩，陛下有话尽管讲来。